于成龙微服私访，咱们说了，他在戏园子发现保定府的二府同知钱军不是个好东西，公开嫖娼啊，居然把四娃这个女人带进堂堂的守备衙门，心说成何体统，当官的完了，刀烂了都，这要不整治哪行啊？因此他考虑了半天，接受了朝廷的建议，先回到知府衙门把包袱打开，换好朝服，朝服就是官衣，朝珠补褂大帽子穿戴好了，带着兵变十二人起身回到守备衙门。按现在的时间来说，已经深夜十一点多，快十二点了，街上是冷冷清清，就他们这几个人打着灯笼到了衙门门前。于成龙吩咐一声叫门，咣咣咣开门，咣咣咣开门，叫了半天，守门的人懒懒洋洋，嘴里是叨叨咕咕，
谁啊？深更半夜的放觉不睡砸神门的来了。哎呀，
打门开开，还没等看清楚，李参军过去兵吧就俩嘴巴子一下把他打清醒了。
你看认识
中军参将，再往后头一看，一帮当官的，吓得把门的人扑通就跪下了。
各位，
李参军用手一指他，你是把门的、
正是，
不准声张，不准惊动司令，放我们进去，把门户看好。
是是是。
把这一关过了，于成龙留下俩当兵的在这守住门，没有他的吩咐，任何人禁止出入，然后领人往里走。守备衙门得找守备啊。李参军说了，这守备姓张，叫张德龙。转了几座院子，找着张德龙的住房，一砸门，张德龙也不愿意，他不知道外头发生的事儿。张德龙就喊：“等等，啊，催死咱们！放觉不睡，砸门干什么？有事明儿再说。”有人就说：“守备大人，巡抚大人视察来了。”“
谁？”“
巡抚大人。”
巡抚多个屁，他不睡觉旁人也不能睡吗？这何苦来的？当当的，
他不知道于成龙能来，穿上衣服懒懒洋洋开门一看，顿时傻呀，一瞅朝廷命官堂堂的二品大员站在他面前，他腿一软就跪下了。大人驾到，有失远迎，当面恕罪，全怪我胡说八道，罪该万死，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。于成龙冷笑了一声，起来吧。
是，谢大人。
我且问你，二府同知钱军现在何处
呀？
张德龙一听故作惊讶，
回大人，下属不明白，二府通知怎么会到我这儿？不知道啊！
你跟我演什么戏？明明我们看见他进了你的衙署，转瞬间怎么就不见了？门外我已经派人监视，没有来的人，也没有出去的人，难道说他钻到地里了不成？说，
我。
你说不说？张德龙，你打算跟他一体同罪不成？
是是是，是这么回事。我跟二府同知关系不错，多年的朋友了，也许他来了，我不知道。另外今儿个我有点伤风感冒，吃了点药早早就睡下了，所以我不太清楚。我这样， 我现在就去找找。
张德龙，你还想演戏不成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推三推四糊弄本官，你小心的言败。
我明白，我明白，我现在就去找，我现在就去找。
张德龙冒着汗啊，转身就走。李参军领着人跟着他，不监视他能行吗？张德龙没办法了，又到后边一座小跨院，到窗户台前边一看，里边灯光明亮，同时传出男女淫笑的声音。哎呀，张德龙身上冒凉气呀，心说千军呐、千军，你现在就倒了大霉了，我跟你就得吃挂唠。钱大人，钱大人，谁？
我呀，张德龙。
大人你快起来吧，巡抚大人等着传见你呢。
啊，
钱军一听翻傻了，哆里哆嗦赶紧把衣服穿上。正在这时候，中军参将带着朝清等人是破门而入，到屋里看个满眼。那个叫四娃的女人脱得赤条条，一丝不挂，下半身盖着被子，一看进来人了，嗷一声钻到被窝里头去了。这钱军刚把裤子穿上，苏朝清一瞪眼，快穿，穿半天没穿上。怎么呢？一着急拿了上衣当裤子了，蹬了半天没蹬上，那能穿得上？苏朝清一笑，错了，重穿。哎呀都不知道几条裤腿了，把裤子穿上，上衣披好了，有人把他带走了。紧跟着剩下四娃，四娃哆嗦成一团了，不敢见面。当兵的狗多坏，用手一推他，怎么回事？耍什么死狗？快穿衣服跟着走，大人等着审问呢。他我的，你说四娃怎么说是个女孩啊？当着这么多的男人怎么穿这衣服？当兵的不容控，怎么回事？抓死狗？好吧，光屁股去见大人，这就拽被子。四娃没办法，红着脸当着男人的面把衣服穿上了，哆里哆嗦被带到前厅。但是说前军一进了前厅，但见灯光明亮，气势森严。于成龙沉着脸跟那阎王爷一样居中而坐呀。钱军腿一软跪下磕响头，巡抚大人，卑职钱军给大人问安。噔，钱军呢、啊、我说你点什么好呢？哎呀，你身为朝廷的官吏，依府的同知，国家五品官员就应该知道正人正己这个道理。不论何时何地，均应身先垂范，为人表率。可你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大庭广众之中，拥着女人吃花酒，公然嫖娼，主观如此，所以官场败坏，迎宾也敢在赌场杀人越货，如此不孝，岂不使人痛恨？八法俱在，我今儿个岂能饶你？钱军一听更哆嗦了，
是是是，卑职知错，求大人开恩。
来啊，把他帽子摘了，去掉花翎。这官职一入到底儿，巡抚就有这权利，然后再请示皇上。这花翎一摘，就等于平民百姓了。这还不完呢，钱军一个劲儿的磕响头。正在这时候，那守备也不开眼，张德龙跪下：“大人息怒，大人息怒。二府通知钱军一时失察，的确败坏了纲常，大人动怒也不奇怪， 但是他在官场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求大人开恩。
放肆！
张德龙，你包庇他，提供卖淫的场所，堂堂守备衙门变成了妓院了，哎，你还有脸跑这儿给他求情来？你的后果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是啊，守备也傻眼了，呼呼直冒汗呢，赶紧跪在一旁，不敢言语了。玉成龙一看这事儿先这么地吧，那四娃不必问了，告诉手下人，让他回到戏班，让这戏班子收拾东西，离开直隶省，今后不行他们插足。再进直隶，只要叫我发现，是定斩不饶，撵走，给撵走了。这件事情迅速的传开了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于成龙一琢磨，当官的腐败透顶到这种程度，官风不正，哪有心管老百姓的事儿？你说这老百姓得倒多大的霉呀？必须得整顿风气，这一方面启奏皇上，把这个现实的情况做了详细的禀报；另一方面提起笔来，定了28款官场的制度，这都是实事求是，通知州府县道认真学习，认真自查。其实于成龙知道，这也就是表面文章。真想彻底改正，谈何容易？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快过年了。有钱的人家过年还行啊，非吃非喝，穿新衣服拜年。那没有饭吃的老百姓，哪还谈的年呢？就说这直隶省，大部分农村过不了年了，粮食都没了。树根、树叶、草皮全都吃光了。各地的消息传来，特别是口外一带，已经发现饿死人的现象。作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于成龙，能不关心吗？他是每天唉声叹气，最后一个地方、俩地方、仨地方饿死于老百姓超过数百人，于成龙受不了了，把当地的官员找到巡抚衙详细询问情况。这些官都咧了嘴了，大人呐、去年的年景就不好，根本就收成不上来什么，到了现在这一月冬更没有吃的了，除了饿死的就是逃荒在外，贼匪横行，现在乱的是一团糟啊，当务之急就得赈济百姓，解决吃喝。好吧，于成龙一想，别的活都是次要的，这是最主要的，怎么解决呀？他把朝廷找来了，咱们衙门还有多少粮食？
老爷，
咱们的口粮还有160多斤，银子还有多少？
银子不足200两。
哎，皇上赏给咱的3000两银子，我也那我存起来了，原封没动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哎呀，都拿出来，拿到这里来。
老爷，都拿来咱咋办？
哎呀，顾不了许多了，我是一省的巡抚，我饿不着，老百姓没办法，就得他们先解决问题，快去拿来。苏朝清一想，又犯老病了，我跟着我们老爷这20来年没少断顿啊，动不动就揭不开锅了，你这官当的这窝囊劲儿，拿来吧。硬着头皮把钱粮食都拿来。于成龙用手指着，各位啊，我带头捐献，你们回去之后做当官的首先捐献，再说服那些富户同舟共济渡过难关， 有钱的叫他们出钱，有粮的出粮，得动员起来啊。于成龙这么一做，果然行之有效。当官的不愿意，捏着鼻子走走形式而已，但是也多少有点表示。有钱的人也不太愿意，也捏着鼻子拿出来演演戏，但是凑起来也不在少数。要发往给灾民的手里头是杯水车薪，不解决问题。那灾民太多太多了，依然还有饿死人的现象。于成龙看了一看，就是口外张家口一带最严重。他亲自领人赶到张家口，到这一看呢，可不是赤地千里呀、啊！有的地方成村子一个人都没了，大部分饿死，有一部分逃荒在外，整个村子没人，一无鸡鸣，二无犬吠。于成龙就哭了，赶到集市上一看，头茶草标自卖自身者有之。有那大姑娘把自己给卖了，没办法呀，吃不上饭呢，能管顿饭吃我就跟着你，不管你是个什么人，都到了这种程度了。于成龙住下，在这块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，其实也不是温饱，就能吃上饭就行，解决不了，等待朝廷的救济迟迟未来，地上不长钱，天上不掉粮食，怎么办？于成龙晚上睡不着觉啊。这一天又来放粮，放完了之后一粒粮也剩下了。朝廷撅着嘴，老爷没粮了，还放什么呢？捐献上来的粮食没了，全没了。哎呀，于成龙一看排着大队呀、啊，领救济的人一眼望不到边，这待如何是好啊？一抬头看着自己骑那匹大红马了，于成龙一想，我没有东西了。咱这么说吧，于成龙穿的棉衣，把里边衬衣全脱下了，给了灾民，外头就剩一件官袍了，那能脱吗？再拿不出东西来了，唯一的财产就是这匹大红马。他想起来了，这是临离开湖北的时候张朝珍赠送给自己的，张朝珍就骑了多年了，给自己作为珍贵的纪念呢、啊。这是唯一的财产，我现在没有东西，只好忍痛把大红马卖了，卖几个钱买点粮食赈济灾民，哪怕救活一口人也行啊。哎，朝廷大人，把红马拉到集市上，给钱就卖，拿着钱买点粮食赈济百姓。苏朝清不听则可，一听朝清急眼的，一蹦多高，老爷不行，待我这说就通不过。老爷您忘了，这是巡抚张朝珍送给您的临别纪念，也是您的脚力，您上了年纪了，到四乡视察离不开他呀，他拖了您多少年了，您就忍心把他给卖了吗？虽然他是个畜生，也是咱家的一口人，跟着咱们主仆相依为命啊，您太狠了，这话都不应该说。哎，朝廷啊，我问你，人命主要是牲口主要，我岂不知？没有办法，能救活一口人就救活一口，你就把他牵了去吧。不行，待我这就通不过。最后于成龙急眼了，朝廷，我是主子，你是主子，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？混账的东西，照这样你给我滚，你不要气我。好吧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，
我只好如此了。没有办法。
说着苏朝清过来牵着马要走。慢着。于成荣站起身来，来到大红马近前，搂着他的脖子亲了又亲，拍拍他的脑门。于成荣眼泪掉下来了，心里说，马呀马呀，对不起你呀，我也是忍痛割爱，你也不要有怨气，拿你救老百姓也是我应尽之责呀，绝非沽名钓誉。说着狠心一甩脸一回头，苏朝清掉着眼泪把马牵走了。最后回来换了二斗粮食，于成龙一挥手把这二斗粮食分散给老百姓，那解决什么问题？到那就没。于成龙垂头丧气回到巡抚衙门，这第三次拜本请皇上救济，快发粮食，皇粮不来解决不了问题，每天都在饿死人呢，怎么办？这朝廷的粮食迟迟没来，不但没来，还派了个官，这官到这来视察来了，有人说于成龙危言耸听，说话有水分，至于那么严重吗？粮食是有，不能发放，得去调查调查。你说这不耽误时间吗？调查的官来了，到这以钦差大臣的身份问这问那，于成龙哭着向他诉说了经过，说你不信你去看一看去。这官溜达着一看，真的比于成龙说的还严重。哎呀，深表同情，好好好，我马上赶回京城，请示皇上拨款拨粮来赈济百姓。说话晚了，该吃饭了。吃什么饭呢？巡抚衙门都没饭呢。于成龙把苏朝清叫过来了，朝清啊，怎么得请人家吃顿饭呢？你看怎么办？老爷，咱都揭不开锅了，拿啥请人家？你想点办法吧。啊，这会儿你想起我来了，我小家人难做无米炊呀，好吧，您交给我吧。于成龙在这陪着钦差喝水，钦差也饿了，灌了个大肚冷冷，心说怎么光喝水得吃点东西，哪怕窝头呢吃一个也行，这地方怎么这么穷。苏朝清上哪去了？拿着个篮子出了城当寺外学嘛，冰天雪地哪有什么吃的，老百姓饿的都完了都。后来他发现了奇迹，那个冰底下有那个谷子壳，就粮食那外壳，一堆一块的，被雪盖着没被人发现。哎呀，朝清一看，这玩意儿行啊，到了我们山西粮荒的时候拿它充饥，虽然没什么营养也挺难吃，但是毕竟死不了人，能度过难关呢。现在只好吃这玩意儿。他拿铲子和锹抠，抠了一篮子，呀，一看那边还有，他舍不得把裤子脱下来，装了两裤腿扛着回到衙门，然后把锅架好了，把火生着了，炒这种糊米，炒完了之后拿碾子把它拉碎了，盛着面要款待钦差